果然你们是有预备心轻轻的听啊，是我们刚才这个的画面啊，它不是 KL， 它是在巴黎纽约那一带啊。其实我们相信大家都是在工作城市里面工作的人，可能你们会觉得啊，我们现在都在家里工作了，我们没有什么杂音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或者说你也是在退休人士，你觉得你本身已经常住的家都是世外桃源的，都不会有这种刚才那种的嘈杂声。 No way， 这不是我的家。但是我们要想想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里面，我们的资讯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的手机甚至我们的周围的生活的环境，可能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孩子，就是这面在我们属灵里面的一个这么的嘈杂声。也就是说刚才那种的嘈杂声，如果你在当中的话，你要对人说话的时候，你会对方很难听到，甚至听不到。一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在不同的各种挑战或者是各种的处境里面，我们都是处在这样子的嘈杂声，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因为实在太吵了，我们关注的不在那个地方。这是今天要接着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十节，就是相信大家如果很熟悉经文，经常有去读的话，你会知道这是讲的就是撒母耳少年的时候的这个的事迹。撒母耳是谁呢？撒母耳就是上星期志邦传道所说的请问撒母耳的妈妈是谁？贴士就是上个星期志邦传道所讲的，还记得吗？两个字啊，哈娜，是哈娜是他的妈妈。他在他祷告过后，他寻求过神，赐了他一个儿子，然后他就将儿子全然的献上。三岁的时候就是断奶，大概三岁了，是断奶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的儿子献上去，然后在圣殿里面，然后全时间的服侍主。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他在少年时期的这个的见证的经历。好，那我们今天借着少年撒母耳的经历，求主对我们说话，我们让我们来一起来为今天的道来做开始的祷告。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我们再次满心感恩感谢主，感谢主你赐下我们这美好的生命，有健康的身体，可以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一起来歌颂主、赞美主、聆听神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必然的，因为在我们当中都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身经在病患当中，我们求主也纪念他，让他的身体里面得到主赐福的平静安稳的康复。感谢主也赐下的科技，让他们也可以通过线上来到与我们一起同在，来到歌颂赞美你，聆听你的话。主啊，求主你恩高我们在做所有的，让所有人都借着圣灵的充满可以安静心聆听神的话语，也更求主你恩高孩子借着这个口拙笨舌的传道，来叫可以按着真理解经，将神的话完完全全的来到去按着神的旨意来到传讲给所有弟兄姐妹。求主你保守整个的会所，整个的圣殿都是在你的看顾下来到得到成就你的旨意。我们如此仰望祷告，还是奉主耶稣得胜之名所祈求的，阿们。好，邀请大家一起的把上面的经文一到十节，就是少年撒母耳的那时候的情景的际遇的那个的经文一起读好吧。一二起。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余言稀少，不常有末世。一日 以利躺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月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耶和华啊，让我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没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却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耶和华又上起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说请说，人静听。”是的，大家读了这段经文很直接的，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这一段撒母耳少年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的呼声音呼唤他，他可能在这一生当中都没有，是第一次的经历。如果从整段经文我们很容易的就明白到，撒母耳童子的时候呢，他大约是在少年时期，若按照古文的查考，他可能大概是12、15岁，总之就是少年中学时期我们说的。然后他三次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他以为是以利，结果呢就以利最后才醒觉，然后提醒他，过后就发生了他面对面听到神的话，直接回应神。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大约的情节。但是我们在细看在查看的时候，我们就细想这个的情节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撒母耳个人的事情，会吗？大家读这段经文时，你们会直接就把它当成读过一遍，哦，这是撒母耳的经历，他见证，我们就走下去了，就没有再停在这边再细查再细看这段经文到底可以更深跟我们讲的对话。不要忘记哦，他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你有想过他会叫你名字吗？他叫 Samuel 啊， Samuel 啊，可能这里也当中有一些叫 Samuel 的 John 啊，有吗？让我们一起来一查这段的经文。我们首先在专注在一到三节里面，我们先看那时候的情景，那时候是属于什么的时代。撒母耳处在的是一个在四世纪的时代。四世纪的时代是什么呢？四世纪它是在那时候呢是属于一个没有王的时代，也是属于在约书亚，还记得吗？约书亚带领会众然后去了迦南美地过后呢，然后各自攻占的一些地，在那个时候开始过后的约书亚过后呢，直到大卫建国之前那段时间，这段时间呢大概是300多年。而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信仰道德极度混乱的一个黑暗时代。它的这种特征就是他们的信仰的腐败呢跟堕落是一个循环发生的。什么叫循环发生呢？就是当丰足祝福的时候呢，百姓就会什么呢？感恩吗？有，一下子3分钟热度过后呢就离弃了上帝，去拜一些迦南的偶像，要可能得到更丰盛，可能更有娱乐性，他们就掺杂进去了，过后就跟外邦混在一起了，然后 很多事情发生，就越来越堕落，越堕落了，然后受苦了，然后受侵略了，受掳掠了，很痛苦，很痛苦了。痛苦过后怎样了？求神，求神，求神，神就怜悯他们，他是兴起了士师。士师就是一个那时候是我们翻译说是治理者，或者是他是特别有恩赐能力的，来要去拯救他们。但是时间也是在他有生之年那个段时间而已。然后在恢复平静和平过后呢，又重复了当人在按舒适环境当中，他又什么呢？堕落了。所以说他重复重复的这样子发生300多年了，而且每次发生呢，那个堕落的那个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越来越差了，越来越差了。这是在撒母耳就在这样子的时代里面的最后一位的，我们说被兴起的先知。而当时以利是他的阿头，他的大祭司啊。然后这里我们就看以利在这里扮演着什么角色呢？以利呢，他当时呢就安排了撒母耳去哪里啊？安排撒母耳去圣殿里面睡觉，去圣殿里面睡觉啊。然后呢，自己呢，他说什么呢？以利躺卧在自己的地方，当后面是讲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这是他个人的状态。这里之一呢，可能你读三节的经文，你会觉得有一点可能做不到他的意思。他说神的灯在神耶华殿内月柜那里。其实我在查考原文过呢，他的直译就是写着撒母耳睡在耶华殿内，上帝的月柜在那里，神的灯在旁边，是说神的灯在殿里还没有熄灭。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意思是说他睡在圣殿里面，而且很靠近金灯台，很靠近月柜。想请问大家有上四海的哈，问大家一个小小的测试啊，在圣经里面如何交代了月柜啊，至圣所啊，圣殿里面的一些的献祭的一些的规矩呢？大家还记得吗？有印象吗？圣殿里面的规矩是什么呢？其实在那时候呢，月柜放在那里的时候呢，特别是月柜哦，在那个至圣所呢，是不能随便进去的。而且大祭司也一年只能进去一次，而在圣所里面所服侍的都必须是祭司的职分的。而少年撒母耳呢，他的年资年历其实他是不在他们律法的规定的范围内的，但是以利就好像没有听这个吩咐，他就把这些事情都交给少年的撒母耳去做，他去管，他去看那个的，让他去睡在那个圣所里面，在金灯台旁边，然后自己就睡在自己很舒服的地方，有自己的地方。哦，然后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想法，哎，为何一定要睡在圣殿呢？既然这样子有规矩，就为何不大家都睡在外面就好了？为何睡在圣殿里面呢？其实在祭司呢，他们有一份的工作呢，他们就是需要确保神的灯就是常常亮着的，神的灯常常亮着的，让它不会熄灭的，不会熄灭的。当然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三节看到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只 字面的意思呢，我们看见可能我们直接就会说，哎，就是灯还没有熄灭，代表这是清晨以前的事情。因为一般上灯是点到晚上灭的时候，大概是清晨嘛，就说凌晨到凌就是半夜到凌晨之间的那段时间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得更深的话，我们会从这个金灯台里面就延伸我们一些的学习的。其实金灯台呢，它本身的规矩，它是要一直点亮着，一直点亮着。这点亮金灯台的那个的意思呢，是神当时说要预表着神一直一直的一直的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他们就很看重金灯台的灯一定要保持点亮，所以他自己不做，跑去叫少年撒母耳。其实以利他有两个儿子的，他两个儿子是当祭司的。如果按成分，如果按那个推理来说呢，讲推得好，他也不能推给撒母耳做，他应该是推给他孩子去做吧。如果大家在我们看上文的时候，是撒母耳记二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看见原来撒母耳的家庭也是管理的不好，他两个儿子都很不听他的话了，他家里没有建立一个权柄，不听他的话，也不听，也没有建立大祭司的身份，他在家里，他在圣殿里面也无法正式的呼唤到他的儿子去很正确的工作，很正确的服侍。因为他们两个的儿子呢，都常常的来到去败坏，就是甚至就是在败坏，就是在服侍圣殿的时候呢，常常的来到去夺取上帝的祭物，自己占为己有。他以利做什么呢？他只是说，孩子啊，不要这样做，不好的。然后没了，就句号了，他就放在那边。所以以致他的孩子，久而久之，他孩子都没有听到话，都一直败坏下去。所以以致他最后年老的时候，教不到他们，只有教少年的撒母耳去吧，帮他去管理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的情景，是属于整个环境里面包括祭司都不像样的。我们就想起将撒母耳放在那边，为何神又没有处置他呢？这是神的恩典哦。所以属灵一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撒母耳睡在月柜旁的这个的记载呢，我们会看到虽然整个以色列整体上是处在这个属灵低潮里面，但是神的同在，你看神的灯还没有熄灭，神的同在他亮光还没有断绝。那时候的神越过这个的规条，他直接去到月柜旁向这位的少年的撒母耳说话。也正着这一段的经历，开启了兴起了一个新一代的先知撒母耳。其实这里让我们也看见，其实整个时代虽然是黑暗，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们。那时候的撒母耳呢，只是一个少年，没有名气，没有地位，他很顺服，他愿意在殿中来到侍奉。你想想啊，三岁左右到少年，已经侍奉可能大约有十年了，他还是很听话的去做，很顺服。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神所悦纳的一种的态度，顺服服侍的态度。过后我们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四到八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撒母耳聆听神话语的画面。而这画面里面，我们看到神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都以为是谁？以利，正常嘛，很正常，对不对？ 当你睡在小房你睡在你客厅里面，当你听到声音的话，你就以为你丈夫或者是有睡在房间的人叫你，他就跑去问三次，直到李丽发现，哎，这是神的声音，应该是神的声音，才叫他直接对话跟神说，请说，我在听着。我们直接就去到看到，原来撒母耳这么说，因为他还未认识耶和华，还未认识耶和华。第七节里面这么说，他在圣殿里面服侍了这么久啊，原来他也是没有经历神。当然，先不会说经历了，因为他还没有认识神。他知道有耶和华，就好像我们认识李嘉诚这个首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但是我不认识他。认识的意思是说，他有正式的明白了解他是谁。意思说，撒母耳在那个时代呢，他并没有好好的被教导他怎样去认识神，怎样去经历神。因为原来李丽本身都没有这样的榜样，那个时代没有，也没有，他没有制造这个的环境让他去认识明白这位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也让我们看见一个画面，就是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到耶和华的默示。当我在阅读、在查考、在读的时候呢，我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黄明聪还未认识神，还未得神的默示。当我在放进自己的名字进去的时候呢，我会哭起来，我想我会反思自己，哎，我真的是认识神吗？我会是在教会很多年，听了很多道，然后参与很多服事，但我有认识，真正认识他吗？不知道。你们要跟我一样把你自己的名字放进去，来去反思我们的生命，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吗？我们有得到神的默示吗？如何得到呢？这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一个画面。当然感谢主的是，第三次的时候以利终于开窍了，神的恩典在那里。我相信神也让这位的以利敲醒以利，哎，跟他说我在讲，他当他的心意里面回应说，去明白这次神对他的对话。撒母耳最后能够明白，真的是靠着表字面上是靠着以利的点醒。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哪怕我们在我们身边当中可能有一些未必是一个很属灵成熟的，也是可能都会成我们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指示的。神会通过很多人，他不一定是通过每次都通过成功人士，他可以通过身边哪怕是不成功的人，哪怕是一个你看不起的人，哪怕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哪怕是一个任何的一个阶级的人，他都会有通过，神都可以通过他来给你说话，给你提示的。这就是神的恩典的当中。所以至以利最后明白的时候，他才持续可以延续发展到这个情节，就对他说，当你听到说话就请说什么呢？你会叫他对什么叫他叫，或者你们可以就再读一次第九节的那句话，就会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他是要 撒母耳去回应神，去回应神。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就是请说仆人静听，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互动环节里面呢，也让我们提示看见，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是单靠个人的感觉。一个人如果当时候没有以利在的话，当时候以利不提示的话，其实有情况发生，就是他真的是直接哎呀不理了，就睡吧，就没有这种的这种美好的情节继续的发生。所以属灵的前辈、教会的群体，通过我们查经的分享、我们的交流，都是可以让我们帮助，让我们提示我们可能更多走向神面前的这个的举动，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这个是从一到十节里面当时候的整个的情景。然后我们就看看，回想我们现在呢，对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细想，其实我们也很像那些日子，就是四世纪的那些日子。因为在这世界里面不断的高举很多个人主义啊，有很多的高科技啊、 AI 啊、网络爆炸的时代啊，资讯很爆炸，然后物质很丰盛，超出了我们基本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不断的，但是我们仍然不断的去追求更好更高的，不要停在那边，要追求更高的、更高的享受的层次。因此很多人呢，就为这不断的追求呢，就很工作很压力啦，然后晚上可能就太压力了嘛，就靠这些娱乐来到麻木啦，然后就靠这视频或者靠这社交媒体这些人的评价来到去满足自己啦，然后心里面生是什么呢？是越来越空洞了。其实你我们回想，我们难道也不像那个四世纪的时代吗？也听不到神的声音，也没有去想着要去听，也没有想着要去经历，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诱惑，太多太多的追求的。我要工作，我要看孩子，我要看他们的学业，然后我还要聘他们的教育金，然后我还要聘我以后的退休金，然后我还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我还要旅行。你太多追求了，神要说话有空间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忙到没有好好停下来跟孩子有一个 quality time 讲话的时候。如果连这个也没的话，我相信你也更难有停下来好好跟神说话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反思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今天跟那些日子的时候，他们这么属灵地面的时候，我们回想自己，我们是吗？我们是那一份子吗？我们有真的是追求认识神吗？得到神的默示吗？这是我们要反思的。很多时候我们 OK 了啊，我好了，这样我就来教会吧。然后教过我们有没有建立一个跟神真实的关系呢？例如可能我们会参加主日学，有啊我们都有参加，参加敬拜有啊我们都有参加。我们参加的时候，你是身体在心也一起在吗？这个你不用回答我们，要回答自己，跟神对话。所以如果我们在参加主日越来越形式化的时候呢，我们一样的，我们灵修一样的会很少的，一样的我们也不怎么认真祷告的，一样的我们也不怎么渴望听到神的。听到神的话是牧师的事情，传道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我就是来参加主日，然后好像一个打卡永生的入门票，有打卡信就可以了。 那个信就把它看得太轻了。这是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那个的危机啊。因为我们当我们不是很追求这个属灵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对它失去感觉的时候，我们就很危险。好，就好像我们当你割到手你受伤的时候，一刀割到去，你最怕是什么？最怕是你没有感觉了，够力，原来我神经线已经没有感觉了。当一个受伤不会有感觉，如果说他的话，就是很大问题，就是他很多病的问题，就是神经线的病，或者是等，或者是他一受伤过不知道感觉，他就不会醒觉起来。当我们的属灵生命失去成长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你就没有感觉嘛？你割伤你没有感觉的话，你是不会理他的，你不痛你是不会理他的。所以我们对属灵生命的那个的领受那个感受不在了，会吗？那会是我是其中一份子吗？其实很感谢神的，其实神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说是比那个时代有更多的恩典。那时候他们说是神没有漠视，没有对他们说话，但是神对我们这个时代呢，他还在说话，至少他最低限度，他其中一个说话就是他赐下了圣经，整本的圣经就是他其中一个他说话最大声的其中一个的代表，他更赐下了耶稣基督下来，完成了整个救恩。这是神给我们的很表现看见他说话的情景。神今天仍然在寻求着迷失的人，而且是神主动的寻求我们。我们可以来到这边信主听到慕道，都是神主动招你来的。他接着不同的人，接着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经历，把我们召到主的圣殿当中来到聆听神的话的。神也很多时候除了好像刚才的撒母耳有一种特殊的声音异象听到之外呢，神也会通过道，就好像我本意不是听见异象，不是听见什么经历，有什么经历而信主的，我是在听到的环境之下信主的。我去听到听了大概是六个月，有一天神的道插了我的心。所以神会接受很多的事情，包括道、圣经，甚至我的失败。我在信主的初信主的头五年，我是一个不像样的基督徒，但是神通过我在经济上的失败，他再次的来敲醒我，让我不要做个骄傲的人。神也会通过病痛来跟我们说话。当然还有各样的事情，甚至异象。其实神今天要对你说，孩子醒觉吧，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不懂大家今天你现在处在什么的环境，可能你是 很不顺利的，有经历病痛的，经历失意的，事事不顺的，孩子的，家庭的，任何的关系里面，请你打开你的心，你对神说，听神说，醒觉吧，父神就在这里。好了，如果我们要更多的来到操练的话，我们更多这样子来到预备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聆听神的话呢，第一个先决条件，先查考，要醒觉你对神的关系是怎样的，怎样去审查自己与神的关系呢？很简单的，这个时候现在比较难，你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呢，是你最真诚最坦荡荡的状态，那时候你可以审查你自己的内心，你每天的生活，你每天的日常生活，你的顺服程度，你每天的目标是什么，你慢慢的，你很坦荡荡的跟神对话，你知道，你就可以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我是怎样的人，他是怎样的，这个是他们自己才可以，他们自己跟神自己知道。所以但是你要审查自己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必须预留一个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重新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如果你没有安静，你就很难去审查，如果你也没有安静，你的祷告可能我们就会很可能是敷衍化，或是公式化，或形式化，因为你没有专注，没有跟聆听，因为你祷告过后，我祷告完了我就走了，就好像我们祷告我们不期待神会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祷告我们就不理了，我们是否我们有静下来祷告，跟神安静下，我们等候沉淀下来呢？让我们通过这样子的建立一个关系，我们重建我们的生活价值观的优先次序。是，这是我们预备的第一步，预备我们个人的心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感谢神赐了教会。神为什么要赐一个教会呢？它不是一个 Holy Club， 它不是一个俱乐部，它是一个神想要借着神 的目标是要借着各个的群体来到相互的磨练，来陶造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所以你们来到教会呢，不要 expect 期待啊，我来到教会我一定要很受欢迎，受爱戴，受全部人都是喜欢我的。 No，当我们在教会我们遇到一些冲击打击的时候呢，神要借着他来到去讨造我这方面的不足，我的问题就在那边。因为只有通过一些不顺境这样的环境呢，我们可以更快速的被建立起来。我打个一个例子来问大家吧，你大家认识什么是刺猬吗？认识哦，刺猬哦，我看了一个的动画的一个故事，刺猬全部动物都是一个学校，一个刺猬他去了一个动物群来上课，刺猬旁边有兔子啦，小狐狸啦，有小狗啦，有猫啦，结果呢全部都不跟刺猬在一起，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都被他伤害，都在一起都被他伤害，所以我远离他了。所以首先我们想一下，我们是那个刺猬吗？ 可能我们是本性是这样子，我们没有看见，哎，是为自己不知道他会伤害人的。过后呢，在彼此的交往当中呢，有爱心的兔子跟爱心的小狗，他们有跟他讨论的时候，就给了一个方法，就把那个的鳃，你懂，往保利龙不是有容易鳃的，就找了很多保利龙的鳃，我们各个的朋友把那个的刺全部塞着，身上的刺就塞着那个的塞，就不受伤了，就不割人了。这个的画面让我看到一个很有爱的一个画面。因为刺猬它本身如果那时候没有镜子，它就不知道自己会刺伤人，但是互相的那叫去彼此的生活里面，那些的其他的朋友弟兄，他给他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他把他塞着，然后一起的很好的交往。这个是个很童话的画面，也是对我们一个的警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来到去出席，特别是主日敬拜，我们到时候我们是要进入那个的群体的祝福，聆听神的话，神也会通过不同的传道牧者来传讲他的话。所以在主日的意义不单单只是这个而已哦，这只是其一。另外就是彼此的磨练，彼此的磨练。然后查考圣经，让我们认识神的话，让我们更加认识神的属性，知道神所喜悦的每一个事情，所喜悦的让我们更认识他。而参加祷告会，让我们可以听见别人祷告，从祷告的整个环境里面，让我们更渴慕跟神相见，听见神的话，被神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很多很多自己的不是，看见自己的不是。进入团契生活，刚才所讲了很多，在属灵的交流里面，我们真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个人的见证，就是你在各个生活教会生活的见证哦，你会影响他的一个很好的带领，让他去从你生命里面他看到一些的突破点。所以再讲一次，就是教会它不仅是一个敬拜的聚会的点，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神陶造人生命的属灵的家庭。然后就是回应，这个回应呢，主要就是要摆脱这个乱世的安全的假象。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在地上的，我们人生如果在神的扯出来讲，如果从这个头到这个尾是永生的话呢，这个一个比例，我们的人生只不过可能才这么一点点而已。我们每天在这边一直忙着忙着忙着忙着拼命忙着忙着，但是我们的人生原来后面那个的永生这么长的，但是我们不理了。所以我们要重新的来到看清这个乱世，它不是我们追求安全的平台。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是应该建立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很多压力，但是这些生活的压力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放错焦点。神让我们有经历有苦难，也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大一些时候是为了让我们经历更加的愿意的来到夫妇经历他。因为我们多时候人因为罪，我们失去了内心的安息平安，所以我们人心的空洞呢，是真的是需要只有神的灵才可以填满。这里呢，也让所有的慕道者，如果你在此时刻你在领受到神对你说话的时候呢，你只要做一个动作，你口里，你心里应该不是说，应该说你心里相信的话，你只要你口里去祷告承认的话，你就可以进入神的门，这是最基本。这里有一句 经文也让所有的慕道者让你们去抄下来。如果有一天有一刻你觉得这时候神真的是感动我信主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祷告，好不好？我们此时刻我们也来到去邀请当中的，如果你本身是慕道者，你听到道，你听到声音在你心里面对你说，醒觉吧孩子，我在这里，来相信我吧，来依靠我吧。我们来到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向巴父，我们再次满心感恩感谢主，感谢主你的带领的保守，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圣殿当中来到聆听你的话语。你通过少年撒母耳的这个整个经历整个见证，你呼召他的整个的经历里面，你来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能反思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安静心，也可以有这种情景来到聆听的话。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你来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断开我们在属世这个乱世里面的错误的焦点，让我们重新把焦点定在神的身上，让我们重新安静自己的心，打开自己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让我们可以停下来，让我们回看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所看见的每一个事或物，回想神是要对我们说什么吗？让我们可以有安静自己的时间，我们更求主你保守，好像现在当中来到聆听你话语，来到去慕道的弟兄朋友们姐妹朋友们，求主你打开他们的心，让我们遇见你，让我们来到投靠你，让我们更加的然后要成为你所宝贵的儿女，然后经历你丰盛的祝福和带领。因为知道永生生命只有在你手中，只有在你的道中，在你的祝福中才能得到。求主你亲自的保守你的看顾，我们将我们今天的这个道所听到的一切都求主继续的来到陶造我们，我们将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领受都全然交托给主，求主来赐福保守成就。我们如此仰望祷告，这奉耶稣的圣之名所祈求的，阿门。